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耶稣，我们爱慕你。耶稣，我们愿意敬畏你。耶稣，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主，唯一的王。你是我们至高无上，永远在我们心中有你尊贵宝贵的这个美好的王。你使我们的罪远离我们，就如东方距离西方有多么远。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因为有你，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学会了仰望你，我们学会了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询问你，你让我们转目看着你，你要教训我们，你指引我们。耶稣，我们是多么的有福，我们有你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天天思念你，日日盼望跟你在一起。耶稣，你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你已经为我们舍弃的生命，你已经把我们所有的罪过都已经拿走，我们要全心依靠你，我们全心仰望你。我们在白天，我们在黑夜，我们在任何时间，我们都全心依靠你，全心仰望你。感谢你，赞美你。
主啊，我爱你，我也承受你的诫命。主啊，我敬畏你，我愿相信你的旨意。主啊，我爱慕你，我愿承受你的诫命。主啊，我敬畏你，我愿珍惜你的旨意。就如上天之力下的有多么大，当然敬畏他的人之爱也多大。就如东方距离西方有多么远，他是我们的真心，我们也多远。主耶稣，我爱慕你。主耶稣，我愿敬畏你。耶稣，我敬拜你。主耶稣，我的君王。主耶稣，我爱慕你。主耶稣，我愿敬畏你。耶稣，我敬拜你。主耶稣，我的君王。
今天读达尼尔先知书的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诗歌圣经达尼尔
睡见君王。
为派杀戮巴比伦智者的阿尼约克对他这样说，请暂且先不要杀害巴比伦的智者，带我去见君王，我要给君王解梦。于是阿尼约克立刻引达尼尔去见君王，对君王说，我从犹大被掳的子民中找着了一人，他会给大王解梦。君王对名叫贝尔特沙扎的达尼尔说，你能告诉我我所见的梦和梦的意义吗？达尼尔回答君王说，大王所问的奥秘 不是智者、术士、巫师和占卜者所能告诉大王的。
请和合本。
于是大尼尽信戒掉了，
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亚略就急忙将大尼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被掳的犹太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王位
称为
伯提撒撒的大尼尼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大尼尼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提士、哲士、用法术的术士、关照的都不能告诉王。”
请英文。
Therefore,
Daniel
went to Arioch, whom the king had appointed to destroy the wise men of Babylon. He went and said thus to him, "Do not destroy the wise men of Babylon. Bring me in before the king, and I will show the king interpretation."
Then
Arioch brought in Daniel before the king.
And said thus
to him, "I have found a man of the captives of Judah who will make known to the k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 dream." The king said to Daniel, whose name was Belteshazzar, "Are you able to make known to me the dream which I have see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it?" Daniel answered the king, "The mysterious secret which the king has demanded, neither the wise men, enchanters, magicians, nor astrologers can show the king."
Show the king. 如果达尼尔今天也是说，哦，我会解梦，我会解梦，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然后，
所以呢，达尼尔在24节的时候呢，他就去见这阿里约克。在这里呢，我就有点自己觉得奇怪，说为什么我们在前面念了，就是19节，他们就随时在君王前，就表示他们常常去见君王的。然后在16节的时候，达尼尔说继续去见君王，要求延长期限。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要先去见这位阿里约克啊？我自己的反省就是感觉他是很谦逊的人，他非常谦逊，就是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并没有享受他一个人的功劳。就像我们在看那个23节，他虽然去跟着另外其他三个青年，请他们一起去祈祷求问上主，能够给他们智慧，能够解君王的梦。在23节的时候，他说：“我祖先的天主，我称谢赞颂你，因为你赐给了我啊。”我去查一下，就是英文也是 me， 就是我。显然就是说，主上主是赐给了他这样子解梦的智慧，那智慧和能力啊。我们祈求你的事，我们就是说这四个人一起，我们祈求你的事，现在你已晓谕了我们。这个中文是写我们，可是在英文写是 me， 就是小玉的他啊。那使我们知道了君王的秘密，所以我们不知道，就是说天主是真正的是让这四个人都有对这个梦的真知灼见，还是就只是就说他们一起把我拿到一点的，然后你拿到一点，然后拼凑起来跟你这样。我想不是啊，就是主是完全把这个奥秘启示给达尼尔。所以达尼尔是完全知道这个梦境的这个人，可是呢他也愿意让我另外想要说，这个巴比伦王搞不好就是哦，他每天做梦，每天做梦，每天要做这个天梦，每天不知道解答，然后就很生气的，刚前面都已经把这些巴比伦智者都杀死了，他已经发狂了，你知道吗？所以没有人敢去他前面，谁到他前面去大概马上就砍头了，对不对？所以他也就说慢一点哈，不要自己去冒这个杀身之险。所以他会请这一位阿里约克，那阿里约克也是就是说他一直在等的一个，就是说提心吊胆的是，我是不是要去把走遍全国把这些智者全部杀掉呢？当达尼尔去见他的时候他就立刻带着达尼尔去见君王，然后他对君王说，我从犹大被掳的子民中找到一人，他会给大王解梦。大王已经知道这么一个人了，然后他在讲这个话，好像就是 就是在坐在好像那种情绪上的和缓，说啊，你就是让他比较宽心这样子。然后君王对这个达米尔说，你能告诉我我所见的梦和梦的意义吗？这句话啊，有可以用很多的语气来讲，对不对？我刚刚讲的时候是非常就是很平和的，哦 ,OK, 你可以告诉我吗？这样的，也可以说你可以告诉我吗？然后就很凶，对不对啊？就看你怎么讲，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我觉得那个君王拿布高已经你不讲你撒已经发狂了，他已经就说已经真的被这个梦搞疯了，所以一定不是那么平和的问的。二十节达尼尔的他回答君王的话说，大王所问的奥秘不是智者、术士、巫师和占卜者能告诉大王的，也就是说不是那个血肉之躯的人，也唯有那个不跟血肉之躯同在的这个神阿里约克立刻，很有意思的，在圣经上讲这个立刻这个字的太多太多了。觉得我们比较能够贴切的就是耶稣招门徒的时候，他看到伯多禄，看到若望，他们就立刻撒下网，他们立刻把他们船摆了一边，立刻把他的爸妈摆在一边，就是跟随耶稣了。让我的那种好像这感动就是，我们在听到主的召叫的时候，我们在听到主跟我讲话的时候，我是以什么样的心去回应，我是不是立刻就去反应，立刻就是回应主要我做的事情。跟立刻很像的就是立即。那我觉得我们最有名的一套讲习会就是立即重修了上主的祭坛 M3117， 就是厄利亚在跟这个伊泽贝尔在这边斗的时候，列王记上18章，阿哈布就一直要追杀厄利亚，那厄利亚就在躲，主跟他讲说时候到了，他就去见了阿哈布，然后就到了加尔莫尔山上。厄利亚就说巴尔先生把你的神叫出来，然后他们就做各种法术啊，然后又蹦又跳啊，还打自己啊什么什么的。可是很有意思的，在列王记上18章27节，你们在高声喊叫，因为他是神，或者他正在沉思冥想，或者他暂时隐退，或者正在外旅行，或者正在睡觉，必须把他叫醒，就是极尽嘲讽啊！我们的主是随时在我们身边，他随时看过我们。那厄利亚，当厄利亚对他的主很有信心，知道说就是说一直在看过他的。当厄利亚知道他的时间到的时候，30节，然后厄利亚就对全体人民说：“你们到我这边来。”全体人民便到他那里去。厄利亚立即重修了已经坍塌了上主的祭坛。祭奉献是要有祭坛的，如果没有祭坛就没有奉献，所以厄利亚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要把这个已经坍塌的祭坛把它重新建起来。讲习会马上已经告诉了 M3121 为什么要重修，为什么要修这个坍塌的祭坛，就是我刚刚讲的没有祭坛就没有奉献，我们要奉献我们自己，一定要有一个地方，一个我们可以奉献自己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要准备一个圣洁神圣的地方，然后我们可以奉献自己。那本来在这个地方，因为他说重修嘛，所以原来在这里是有一个祭坛的，可是就是被巴尔的这些假先知们就把它就是铲掉了除掉了，就已经没有这个祭坛了。那他要在这里恢复上主的名号的话，他是一定要把这个祭坛修起来的。所以他在那边的做的祭坛是取了12块石头，按照以色列的支派的数目12块石头，然后在这边重新做了一个祭坛这样的。所以这就是立即啊，就是也是他得到了主的启示，得到主的要他做的事情，他马上就去做了。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个立刻啊、立即啊很相近，就是急速，可以想到哪里是急？讲到急速，玛利亚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章39节，这边讲说，玛利亚就在那几日起身急速往山区去。39节之前讲了蛮长的一个精彩故事，就是天使来，天使报喜，就是报告他将怀孕生子，是因圣神受孕，要起名叫耶稣。我们看在第26节的地方，到了第6个月，他的亲戚伊莎伯尔怀孕6个月的时候，天使加比尔奉天主的差遣往加里勒亚一座名叫纳扎勒的城去，到真理那里。纳扎勒啊，这个和合本的，不好意思啊，抱歉抱歉，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地图啊，在诗歌圣经的最后一页，那个硬壳的前一页有一个地图。这个地图里面呢，纳扎勒在一个腓尼基是一块最上面那角黄色的地方，它的右边是一片橘色的地方，橘色靠快下面的 加里勒亚，有的叫拿扎勒的城，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拿扎勒，那里是拿扎勒。那天使到那里去，那当然就表示说圣母是住在那里的。为什么耶稣叫做拿扎勒人耶稣，也是因为他是从那里，就是后来他们从埃及回来的时候也住在那个地方，然后所以被叫做拿扎勒人耶稣。那就是他去访问的他的亲戚伊莎伯尔，伊莎伯尔呢，他住哪里呢？他住哪里？在39节，他只是讲说往山区去，到了犹大的一座城。那我们知道他的先生是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呢是做什么工作的啊？是司祭，对不对？那司祭应该在哪里啊？
就是
圣殿附近嘛，对不对？所以是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在哪里？耶路撒冷在犹大，它是犹大地区，对，所以在下面粉红色那个部分，在伯达尼的上面一点叫耶路撒冷的城市啊，伯达尼啊，或那个拉达路的地方，对不对？然后白冷啊，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在上面一点点。你在这地图上看，纳达勒到耶路撒冷，他没有讲说在耶路撒冷，可是耶路撒冷附近，因为司祭都是住在圣城的附近，对不对？从纳扎勒到耶路撒冷有多久呢？我今天去 Google 了一下、Google 说104公里是多少呢？是大概是64英里。那我怎么来算它呢？我跟那朱弟兄，我们吃完饭常去走路，一英里我们大概走20分钟，这个超过正常速度，一英里20分钟，所以64英里会走多少？1280分钟。1280分钟除以64，20多个小时，走路20多个小时，哎，
就是你们走的是平路耶，
哎，对，它是山区，对，更增加那个难，所以会，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说，他们如果走得快或走得慢啊，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41节啊，就是他耶稣的父母每年逾越节都到耶路撒冷去，就照惯例他们就上去了，然后他们要回家的时候呢，走了一天的路以后才在亲戚人相似人中寻找他。那按照我们说我们韧性长一点的话，我们一天走个十个小时12个小时也需要走两天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圣母妈妈那天在那几天就是急速的往山区去，讲过他说去不是说诶你有没有运象啊，有没有觉得想吃酸梅啊，你有没有觉得想吐啊，你会觉得什么恶心啊？不是，他一去就去请安啊，就去跟伊莎伯尔请安，因为他知道，他相信天使跟他讲的话。你这一直不怀孕的亲戚呢，他现在已经去六个月了。那他为了这样子关心他，因为知道这个，我相信就是说，在他整个那个玛利亚的这个生命中间，他是以奉献他自己为天主所用的，所以他会去关心，会去了解他四周的他发现的一切。我们熟知这圣经的话也知道，就是说以色列人犹太人一直在期待这个墨西亚的出现。这个墨西亚的出现呢，圣经里面的记载就是说他必有一个前驱，他有一个前驱会出现，一定要准备他的道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这种整个过程中间，他是很清楚的，这个就是说要出生的这个婴孩就是耶稣他自己孩子的前驱。所以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对主的相信，对主的信赖中间，他们这样的互相的请安，互相的 confirmation， 就是一个确证，就是说主的要做的这件伟大的事情要发生。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赞美主，刚才何美带我们读那一个君王的大臣阿里约克，他是立刻，这个立刻是有意思的，就是他为什么立刻呢？好像这个立刻是没有人告诉他立刻，他会立刻。可以说圣灵在动工，圣灵在动工就会有圣灵的速度，但是这个速度既快又好，又会互相的搭配跟配合。我们看到但以理他去见君王是要告诉君王所做的梦，这是他要做的事，而他这个使命也是明确的，他得到这个答案，那么他没有直接去见君王，他去见了这一个阿里约克，然后请他做一件事，请暂且先不要杀害巴比伦的智者。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的智慧，免得这个立刻会行动的人，君王很赏识他，就是他做事很有效率， 君王很看重他，有的时候被看重的人就是不拖拖拉拉的人，他能够完成使命的人。圣母妈妈也是这样，主中的仆人都是这样。如果他真的去执行了，等到你，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可以不要一些无辜的血被流下来，所以看到了但以理对人的极大的爱，以及看到了但以理很大的智慧。他说请暂且先不要，也就是他请他先不要，因为他没有权柄叫这一个阿里约克做什么事。所以他是用一种极诚恳的态度讲一个极诚恳的一个讯息。那么你暂时不要杀巴比伦的智者，接下来说带我去见君王，也就是你如果不执行君王的命令没有麻烦，可是他又想到说我不想要加给你麻烦，那你带我去见君王。那你带我去见君王也变成说没事，你带个人去见君王不找麻烦吗？君王已经非常不高兴了，要杀这么多人表示君王非常动怒了，那这个动怒是很大的怒气才要杀全国的术士。也就是在巴比伦国里面，他们非常非常看重这一些算命的卜卦的，他们非常看重这一个超自然的能力的得到，这些他们非常喜欢。而这是一群非常优秀的人做这些事，也就是智者，他们认为人世之间的智者，而且是通灵的智者，有邪灵 加邪恶的能力的智者。所以这些人他通通要杀掉，也就是失望这最重要的一批人，表示君王非常动怒。那你还要去见君王，可是他说我要给君王解梦，也就给他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所以虽然是一句话，里面却满了智慧满了爱。暂且先不要杀害巴比伦的智者，用的也非常的得体。你暂且不做，因为你真的不做不是我要你不做，而是君王的命令才可以。那么至少你可以延缓一点，是带着一个极大的恩惠，从神来的智慧，也让阿里约克很容易接受但以理所说的话。你带我去见君王，那怎么就愿意带呢？你随便去找一个人带你去见君王，要带他，他想君王这么动怒，我怎么可以随便呢？接下来说我要给君王解梦，那么他就达到了那个核心，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困难。那这些困难，你说哎呀，我烧了几个非常非常好吃的鱼翅熊掌，这些都没用，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没用，因为君王要的是解梦，所以你没这个都不用去。他就会说我要给君王解梦，于是阿里约克立刻引但以理去见君王。这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看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事是不能够耽搁的。有些事情其实没那么重要，有些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重要的事就要有一个重要的行为，不重要的事可以慢一点。哎呀，我还没喝咖啡，哎，我还没吃早饭，哎，我今天早饭还没吃两个蛋，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为了侍奉神，很多不重要的事要摆在一边啊。但是重要的事情，除非你吃这两个蛋有什么特别体的秘密，或者是你要讲要做什么事，那你非得要做这两个蛋。或者说我还没去看一个人，那么除非说圣灵感动你，这很重要。所以圣母玛利亚去看她的表姐伊莎伯尔，是天使跟她讲的，看，请看你的表姐已经怀孕六个月了。所以她是立刻就去成行耶和华经由天使长加贝尔对她的一个分布，所以他听得很仔细，他愿意立刻去做，也就立刻把很多的事情显明。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在一个基础上，这是圣灵的动工。那么他立刻就把他带去见君王，他对君王说了，我从犹大被掳的子民中找到一个人，他会给大王解梦，他讲的也是真的也不是真的。是他找到的吗？不是，是他被找到的。他知道他会解梦，所以找到了他，或找到他让他来解梦吗？都不是，其实跟他本来没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世界里的人呢，就是有好的都要往自己的身上揽。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他有世界的一种聪明的智慧，很机灵，但是他却没有属神的智慧，因为这是一个来自世界里的智慧，而有了一种世界的味道。世界里是怎样？功劳归于我，麻烦归于你，对吧？我们一起把我们的产业一起用，你的就是我的，但我的不是你的。我们共产共产共产，就是人民的都变成了头的，头的不是人民的，的这一种里外不一的，你们的就归于我，我的不归于你们，那么功劳都归于我，灾殃都是你们的。这是世界里的味道，就是这样的味道。但是但以理他完全不是这样，其实他可以直接去找君王，可不可以去？可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可能延误有些人会被杀，还有一个就是他不是喜欢把功劳揽在他自己身上的人。我们就看到他的谦逊，但以理是非常非常谦逊，我们读但以理书会看到这个特质非常强烈。我们看他要去见君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谁都没有办法这样有这个机会，而这个机会是谁给他的？耶和华给他的，神给他的。因为刚才何敏也带我们读过了，他说这一个秘密就启示给但以理，这是第十九节，在夜间的神事中，这一个秘密就启示给但以理了。那二十三节他就说，我称谢你，因为你赐给了我智慧和能力，你赐给了我这一个恩惠，你启示给我。他献上了感恩，在神的面前他非常的真实表达了一个真实的信，一个真实的状况。所以在夜间启示给他，可是他又说我们祈求你的事，他也没有说哦，我祈求你，所以你告诉我。事实上是这三个青年跟他一起都恳切祈祷，他们都恳切的祈祷。那么其他人祈祷有没有功效？有，可是耶和华回应了他们每一个人的祈祷，可是耶和华有他的方式，他是给了但以理一个人这个启示。可是这一个祈祷却是同心合意的，也让我们学习了祈祷就是按照圣灵的带领，为了神的心而恳切的求神动工。神把他的旨意，把他的心，他心中的切愿告诉他的先知，亚毛士先知书第三章，他若不把他的旨意告诉他的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他告诉他的先知，那么知道了神的想要做的事，就是要祈祷的意思，就是要去执行的意思，就是要准备的意思。而这一个同心合意的祈祷，是因为神给了我们祈祷的方向，祈祷了。而祈祷必须谦逊祈祷，寻求他的面，远离自己的恶。而这一个谦逊的祈祷，也就是如果祈祷不谦逊，很容易不合一，大家在那边争大争小，争发言权，争主导权，连祈祷里面都好像针锋相对，在那边我要取消你的，你要取消我的，其实神知不知道？而这些祈祷就上不了他的宝座，就不能有如馨香。馨香就是那个非常非常轻，自己不重，很轻它就会往上，那么自己很重了，它就下沉，像那乌烟瘴气有 下沉的。就是这一个馨香的祈祷，就是同心合意的祈祷，这是我们也要学习的，我们的心要联合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祈祷。那么祈祷神应许了，那三个青年有没有异言？异就是说异言，就是他们没有，他们非常安静，异议他们完全顺服，也就是谦逊的人觉得神父听了就很高兴。那么神喜欢用但以理，因为但以理他明白神的心，他去处理的时候就看到了神经由他在处理的事情。在前面的时候我们先前读到了，他从那一个阿里约克知道了这一个问题，那么君王的谕令非常的迫切。在第十五节，阿里约克告诉这个事情为什么这样，但以理就进去要求君王给他延长期限，好为君王详解梦兆。那表示说但以理那时有没有经过阿里约克去？没有，他去见君王的是自己去的，很清楚自己去的。 为什么他认识自己去，现在就去要进入他呢？我们又看到了他的谦虚，也就是他没有答案的时候，他把一切的困难揽在自己的肩上。有很多的人是好吃的归于我，危险的归于你，要死死贫道、要不要死自己，要死死其他周遭的人而不死自己。有一个台语啊，就是跟你一起在一起
死别人啊，
要死死别人，死别人同道的人都你们都去死，但是我就留下来，要死要活就活我。可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上十字架是他自己上去的，他却保留了众人。那么主的每一个代表他的人都是愿意身先士卒，对不对？就是愿意承担一切的责任，他担着这个责任，也就是他跟君王要求了，那么怪罪下来怪谁？是怪他自己，他没有让阿里约克为难。事实上他这样跟阿里约克，可能阿里约克也为难，所以他真的是有神的智慧，他表达的是圣神会作证，人就会立刻行动。但是圣神没有叫他做事，他不用人的方法去强迫人，那反而把味道搞坏了。我们不要用肉性的手去推动一个错误的事情，因为事事有定时。所以他那时是完全扛了这责任，那时他有没有把握？没有把握。他可不可能因为这样子是罪被迫害？第一个是因为你欺君大罪，那你被砍头的时候会不会连累其他的人？不会，他就是不要连累人。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神的心，耶稣基督的预象，他死就是他完成他的使命。其实那个时候神不是要其他的使徒跟他一起死的，因为其他的使徒有使命的。所以神要耶稣基督乐死成为全燔祭，他就愿意了，他扛了一切责任。那这时第一次去见君王的但以理，其实也是带着这个危机，带着这个危机，而这个危机却使他们全部都在这个危机里。不但是这一个危机里，他其实还担负着所有智者的危机。因为所有智者说，我们不能了，我们完了，我们了了，我们就准备死了，我们准备反正 没什么办法，就等死。那么唯一的希望是谁？
天主，
是神。可是那些人都没有办法亲近神，那唯一的希望就是跟神亲近的人。可是跟神亲近的人就一定能够做神的事吗？我们不知道神的心，因为天与地有多高，谁知道神的心呢？君王的心谁知道呢？而这一个不知道，我们没有把握，也就是把握是在神的话，把握是在神那里，这个把握叫做信心。那自己其实是没有把握的。而困难很多的时候，会让我们被这些困难抓住了，而没有办法安静的安心的。那我们看但以理非常的有智慧在做，他有没有失掉一个平安？没有，他非常清晰的在做这些事情。他去恳求尼布甲尼撒给他机会，而他就把握机会，他就得着了启示。他得着了启示以后，他却不愿意独自承受这一个功劳，他就把功劳给别人。其实他也很肯定阿里约克的功劳，阿里约克有功劳，因为阿里约克确实在前面把这些事情告诉他，那么阿里约克也真的很善待他，所以他也很愿意善待每一个人。神要我们敬畏神，爱周遭的人，就是要善待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他就善待，他善待了。当这一个阿里约克引达尼尔去见君王，阿里约克对君王说，我从犹大鲁的子民中找到一人，他会给大王解梦。也许但以理就在旁边听到了，但以理有没有说，不是这样的，是我，都是我，是我找他的，不是他找我的。他有没有这样？那么他有没有难过或不高兴？没有。也就是一个属神的人，我的喜乐都在神那里，我讨的喜乐是讨神的欢心，唯有你是我的幸福，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那他没有要做什么，没有要说什么，他也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不公平啊，没有。其实他是非常愿意别人得着很多的恩惠， 其实神给他的更多了。而一个骄傲的人一直要把别人的功劳往自己身上揽，他不能够有更大的一个心胸来承受神给他更大的祝福。所以他知道没讲话，而且不要讲一些话把一个主体变成了次要。主体是不是这个主体是拿不高王的梦，主体是这个梦怎样，主体是这个梦神要对着人类讲话，这是主体，而那些都不是主体。我们真的不要把这些附带的搞混了，搞混了，而要把主要的抓住了。主要是什么？我们有一个命定在这里，在这世上主要是什么？神把我们摆在一个最有恩惠的时刻， For such a time like this， 就是最尊贵的一个神在末后世代要成就的一个伟大的事。我们也要像但以理一样，也就是外面的难处非常非常大，在死亡的威胁里，神也没有办法荣耀他自己的名，而且也使得信他的人都在他的荣耀里承受他给的丰富，包括这一个在边边的阿里约克，包括不在场的这些志士们，包括全国的巴比伦的。这是神要我们成为世界的光，带给世界，神要用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专注，不要被仇敌的打岔就搞错了，我们要专注于主要做的事。所以君王他就对名叫巴尔特沙扎的但以理说，你能告诉我我所见的梦和梦的意义吗？我们看到君王讲这话的时候是带着一个非常非常的好的情绪的那个味道，也就是跟前面不一样，我是言出必行的，你们如果不告诉我那梦，你们都要受万剐凌迟，你们的家要成为废墟。这是前面的在第五节啊，同一章同一章，但这边就不一样了。他说你能告诉我我所见的梦和梦的意义吗？他虽然问的问题都是一样的要问，可是态度很不一样。这个态度很不一样，其实是他有体会到有神的临在，就是当神临在的时候会有敬畏的氛围，因为敬畏神是神工作的前兆。当我们会敬畏神时，神的工程就会在那里彰显。那么我们若不敬畏神的时候，那么神还在等我们敬畏他。当我们都不同心合意的时候，你的祈祷很难蒙应允。当我们都同心合意的彼此相爱的一起谦逊的祈祷，一起寻求他的面，一起远离自己的邪恶。自己的邪恶是什么？就是分掌分派，就是勾心斗角，就是窃取别人的荣耀，就是要流无辜者的血，就是要把好处归于自己，就是要跟共产，你们都是我的，也不是你的，的这一些所有跟神的性情不合的，神不喜欢的，但以理身上没有这些，三个青年的没有这些，唯一有一点点的就是阿里约克，可是他得神的恩典少，神给他机会。其实神给我们众人机会，你能告诉我我所见的梦和梦的意义吗？这个味道挺好的。其实我们要去祈祷，我们可以问神，你可不可以启示我，我怎么会碰到这些状况呢？好使我能够学习不再重复我的错。可是不要跟神啊，你怎么可以让我那个味道也非常不好，那变成埋怨了，那不是祈祷，那是埋怨，那是抱怨，那是攻击神。而一个好的味道是跟敬畏神，从神那里得启示的一个盼望。其实神喜欢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一个父亲也很喜欢告诉自己的儿子或女儿一些事，可这儿子跟女儿都不想听，很骄傲，很背逆，都不好讲。可是他带着一个愿意的时候就好讲。所以我们要是一个好的生命去讲，而神在做工。但以理就回答君王说，大王所问的奥秘，他很肯定对方，你问的就是个奥秘，一是好问题。前面的那些没有智慧就说，这可叫问呢？没有人可以回答的，那没有人是这样的。 但以理不是。你所问的奥秘，可是他不但讲肯定那一个尼布甲尼撒王所说的，也就是神把我们摆在这里，我们要肯定神在环境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要肯定神在我们中间，我们现在在学习，我们要不要肯定每一个在查经班的人，要不要？他怎么样？如果没有，就变成一个人读经了。一个人读经很好啊，可是神有的时候喜欢我们一个人读经，他也喜欢我们一起读经。我们今天在外面去办一些事情，回来要做一些事情。何美说：“下午我不做事情，因为今天我要带茶经啊。虽然我不管准备多少，可是我总是要准备。”我说：“对对对，我明白，你好好准备。这些事情我可以做，我就先做了。你好好准备。”意思就是他在准备，意思是那是他个人读经很好，可是还有团体啊。如果都没有人，他只能个人。可是神喜欢把这恩惠给我们。我们现在看到四个，三个青年在达因啊，但以理就是像四部福音一样，一切的受造物就从那里进到了各个地方，就所有的人。那我们也彼此肯定，这一个肯定是神给我们的位置，我们也把握这个机会，能够在神来我们的位置，也是很多人的祈祷，非常非常多的人的祈祷。我不见得有机会我的祷声被别人听到，那也没关系，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可以在心里跟神祈祷，我可以听别人的祈祷声说阿们。那么我们在赞美敬拜的时候，我又不在台上，我又没有麦克风，谁听得到我的声音？我听不到，但神听得到。那么神听到够不够？够。我不是表演啊，所以那人唱得很好，我可以跟他一起同声同调的。那我们要学习着承受神的恩典，而这一个神的恩典，他说你所问的奥秘，像说不是智者、术士和巫师和占卜者所能告诉大王的。其实他也帮他们讲话，意思就是我不能怪你要杀他们的这些，我也不能怪你这些，但是你问了这么好的问题，这么奥秘的问题，那 你就看他们没有这个智慧回答你，也不要太为难他们的那个意思。所以神有很多说的话是有很深很深的意思，要用心去体会的。其实但以理讲话有非常深度，他对每一个人讲的话非常的深度，他这样做那样做这样做那样做都有很多的深度，所以神可以用他。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没有深度，我们得的启示就不会讲，我们启示不会讲，那讲的就不好。我们讲的不好的时候，他没达到那个结果，他就是另外的结果。我举一个圣经中的例子，神给创世纪的约瑟一个梦啊，那个梦呢，在和田里有12个那个麦禾都立起来，其中的11个就像那其中的一个被跪拜朝拜，这一听都听得懂。那么他哥哥们听了怎样？很生气啊，非常生气，就是很生气。然后他又做个梦，梦到星星，梦到太阳、月亮跟星星都向他朝拜，连他爸爸都说：“因为我也要跟你拜啊。”你做的是什么梦啊？我现在讲说，那个梦是不是神给他的？
是，
应验了没有？
应验
了。但是他表达这个梦得不得体，所以他就经过了好大的苦难。但以理不是也有苦难在先，约瑟后来神用他给他讲，非常有智慧，他讲给法老王，他非常智慧，他解决问题非常智慧。但他看到他的哥哥来的时候，他也立刻就说没有，他回去哭，回去那样，他还是笑得出来，就是等神的时间，等神的时候。的这一个看到神的机会，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以斯帖也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去跟薛西斯王在陈述他想要表达的这一件事。那么我们也要一步一步的被主带领进到那个奥秘的深处，他在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因为所有有深度的都不容易一下子去的，除非你是很有深度的人， 因为我们不够有深度，就必须一步一步的。所以保罗使徒也受了很多的磨难，他经验到了神的奥秘，他也做了很多的错误，神在装备他。所以他这样讲实在是带着很大很大的恩典，神的恩典也给我们很大的榜样。而在这一个大的环境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地方，就是偶像崇拜的地方，巫术盛行的地方，不敬虔的地方，对于主的子民是抓过来做奴隶的这一个外邦的势力，以及一个非常暴力无道的王，脾气非常非常的坏，还有就是他底下的都是很勇猛的，就把耶路撒冷城攻陷了，把那边的圣殿里面都拿到了巴比伦，放到了庙里面，这样的一个大范围。而这个大的范围里面，你怎么在那里活下去都很难，而且不但活下去，而且是荣耀神的名。这也指的我们也在这个时代了，就是经济上政治上是有一种不敬虔的，其实宗教上也有很多的堕落，各式各样的偶像崇拜，我们真的需要有神给我们但以理的灵，他要给我们，他真的给我们，因为但以理他所给我们所看见的，给我们所学习的，是非常相关于我们现今所存在的一个位置，也就是我怎么去表达这一个神的启示，不能像约瑟前面那样，也不能像这一些我们太快的。圣母玛利亚有没有第一个跑去说啊，我应该跟我的未婚夫讲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这一讲就讲坏了，这一讲讲出了很多的血气，讲出了很多的困难，讲出了可能两个家庭的约瑟的家庭，讲出了全部的拉杂的人都在对这个事情好，可是他没有。那么他为什么要去见伊撒伯尔呢？因为天使加贝尔这样说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的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要学习的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要学习的依靠神，我们要学习的但以理的谦逊，愿意把好处给很多人。我们读到这里已经看到那个氛围变了，从前面的氛围还没讲那个答案，其实答案还不知道，但是氛围变了，答案还不知道，我们读到这里还不知道。那什么时候知道？慢慢我们会知道，那个已经读过的知道，我们都会再去的知道，也就是我们按照神的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会知道神对我们的宠召，他做的就是最好的。感谢神，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赞美主。刚才我从大哥的分享听到五个字，哪五个字？五个字，用心去体会，步步去体会。用心，当你用心去体会的时候，就体会出那不是言，也不是语，是听不到的言语，就是那味道就在里面。就是那文冕说急速，我那时候想到一个什么呢？圣咏讲的是速来，速来一声，速来救救。诗篇圣咏第七十篇就是上主求你拯速来，就是来速来拯救。第七十篇讲的速来也是急速的意思，我那时候是想到几个字。那今天查经真的是呀，刚刚大哥讲的非常的有叫有味道，就是能够把那个看不到的东西可以对说出来，让我们知道，就是对我们看到但以理，因为我们在第二十节说愿天主名从永远到永远永受赞美，因为智慧和能力都属于他，智慧能力都属于上主，但是上主呢，他就把智慧跟能力属于敬畏他的人，顺服他的人。所以丹尼尔是一个敬畏主的人，敬畏主就是智慧的开始。那神也把智，二十一节，神也把智者的智慧赐给，就是神赐智慧给，神赐智者以智慧，赐士者以聪明。所以丹尼尔从神领 领受到的不光是启示，他有敬畏神的，所以他有智慧跟 understanding。 前面也讲过四个青年，他们有才智，神给他们的学问各方面，因为他们愿意为神能够把自己生死置于度外，就是不改变，就是要顺服，不吃王的食品，就坚定的那个立志是非常重要。他们这么做的时候，神就保守他们，一路带领他们。那对，那这个达尼尔去见君王，大概我们今天读经。阿里约克，他对阿里约克，刚刚大哥也讲起阿里约克，其实他先给阿里约克，我是这么想阿里约克，因为阿里约克有一个命令，他的命令拿到手，他要去执行的。他也很那个，准备带着部队，不对，他的侍卫，他的士兵，就是准备要去要全国很大，你知道巴比伦国是很大的，他去准备，他已经待命了，所以他也是蛮紧张的，他也不晓得到底会多久时间，他也所以达尼尔非常的是一个有神的心，就是体会刚刚大家讲的，其实他会体会人的心，去体验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样用智慧去对待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属神的人，是智慧，很会就是用心去体会每一个人的心，不单为自己的好处，还是为别人的好处。如果为自己好处，哇，这边讲到我得到一个奥秘，哇，不得了了，那个我们一般人如果哇得到这么大喜，整个人就如果说没有那个生命力的话，会很多的出事问题，就是你会哇就像那个刚才那个谁那叫什么
约瑟
一样，就哦把这个就没有智，那个就是没有加智慧，就是他不想说出这个很单纯的心说出来，结果后来这么多的后果。所以像丹尼尔得着这么大喜，没有人可以晓得我。单独一个人，三个亲人其实也不知道，因为只有上面讲的只有他一个人有启示的那个神子。我们在第几节，在第十七节，只有但尼尔有得到这个神子跟解梦，其他他没讲出来，只有但尼尔得到这个神子和梦兆，有属神的，就是属神的这个智慧丰富。感谢主，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进入祈祷之前呢，我们再读一句个和合本没有的德训篇36章的第十节，求你使拯救的时日急速来临，纪念你的誓约，好叫万邦称扬你的伟业。主有主，有主有主的时间，可是有时候我们也知道，就是人的恳切祈祷有时候会加速主的救援。在这边就说，求使你的拯救的时日急速来临，因为承受不了，求主急速来临。那我们就进入祈祷，我也用这个德训篇的万有的主宰天主，求你怜悯我们，转面回顾，求你赐万民都敬畏你，求你举起你的手来攻击外邦的人民，使他们见到你的威能，你在他们面前对我们怎样显示了你是圣者，愿你在我们面前也对他们怎样显示伟大，好叫他们认识你，如同我们认识了你一样。除你以外没有天主，上主啊，求你重显神迹，重行其事，显耀你的力量和你的大能，求你大发雷霆，发泄异怒，铲除敌对，消灭仇人，求你使拯救的时日急速来临，纪念你的誓约，好叫万邦称扬你的伟业。感谢主，赞美主。我们有一位公义的主，他的时间还未到，但他的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他怎样彰显他的公义，叫这些不敬畏你的人他们能够看到而敬畏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所有的感谢赞美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爸父神，主耶稣，你是奇妙赐世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我们赞美你，称颂你。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能力，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也是我们的高台，你也是我们的救赎主。主啊，感谢你， 谢谢你主啊，你也是有恩典有公义，你耶和华你也是以怜悯为怀的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也不放弃我们，也不离弃我们，主啊，真的很感谢，很感恩，因为你应允我们的必要成就，主啊，虽然现在这个世界好像很黑暗，但是主耶稣，我们知道黎明就要来到，你的拯救就要来到。主啊，感谢你，我们今天也学习到，我们在这里学习到啊，就是要智慧，要有智慧。主啊，是的，主啊，我需要，我真的很需要智慧，求你给我啊智慧，尤其是在言语上说话。主啊，我们向你求，主耶稣，你说你也应允我们，你是那后世，你是很愿意给我们给我们智慧。我们看到，但你这么有智慧，主啊，这时候我们也来到你面前来求你给我这样的智慧，说话能够让人就是感觉到很安慰，或者是很能够帮助主啊，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给你怜悯我，也帮助我，在我的生活上，在我的一切事上，都来引领我，帮助我，就像丽芬说的，我们要成行，我们要成行你的旨意，像今天的那首诗歌，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继续，谢谢你，我知道有你，我的明天是在你的手中，有你我不害怕，有你我能够面对我前面的一切的困难。谢谢主，垂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在今晚有加添我们诸多从你来的认知与智慧，让我们能够在你内，这么多人都了解，这么多人都在你内是同心的寻求你的旨意。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也请你继续带领我们，在这个小小的查经群中，我们每天有自己的灵修生活，也有这样的团体的大家在一起寻求你，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更一步一步的趋向你，更像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向你献上能够说出来不能说出来的祈祷，并我们你赐给我们的语言恩赐，我们一起祈祷。
感谢赞美主，又让我们因他的名聚在一起，多么欢乐，多么快乐，多么喜乐，多么幸福。有主一切都好，主喜欢把他的好给我们大家。我们把一切的荣耀以喜乐的心，把一切的光荣都归给天主，归给神，他的平安喜乐归于我们。